好像我的题目是良善中心建设啊，不过良心也很重要，没有良心不会活出良善的人生啊。啊，圣经刚才啊还要继续读一点啊，所以马太福音24章，我们读完了47节啊，那么48到51节，还有25章14节到23节，24章48节到51节，然后25章14节到23节，我们继续同声来读。48节，请。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聚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25章14节到23节，请。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好，我们圣经读到这边。今天是直奔标杆第10啊，还是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奔完啊？因为奔了10了啊。其实每一个都是一个阶段啊，你好好的去思考，每一次应该都奔完一个阶段啊，都奔完了，不是一直等着奔啊。那么我想啊，弄太长的话，各位恐怕以后记不住了。以后就可能换个题目了哈。那么这一次呢也差不多很重要，因为是讲主耶稣再来了啊。主耶稣再来，我们就要面对主了，我们一生所奔的路程要向主交账了，也是应该是直奔标杆，要达到应该有的标杆了。我们晓得保罗说啊，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我来得的什么？请回答，奖赏啊！保罗直奔标杆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神从上头在基督耶稣里招他得的奖赏。那我们以前也都讲过，保罗一直以更多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 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经历耶稣基督那丰盛的内容，这是保罗一生的标杆。我们前面讲这么多次，其实都是朝这个方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标杆，我们跟随他，我们效法他，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来奔跑属灵的道路。那么主耶稣本身是良善、忠心、有见识最好的榜样。耶稣基督要求每一个侍奉他、做他的仆人，我们也要达到良善、忠心、有见识的境界。千万不要又恶又懒又愚拙的仆人。我们无论在不太好的境况中，要忘记来努力面前，向着良善、忠心、有见识的这样的境界继续努力。当我们如此行见主面的时候，主耶稣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另外一个地方说，又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当我们在世上不多的事有忠心，他在永恒要把许多事派我们管理。那么今天早上我就用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来一同思想。首先要思想良善这个字，其实在新约圣经主耶稣他只用过三次，或者说只有三个地方用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为什么很重要？我举例子你就知道了。有一次有一个少年的官，很有钱的少年官，他跑到耶稣面前来了，他跟主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做什么善事可以承受永生呢？主耶稣马上一个反驳式的回答，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其他都不是良善的。当然主耶稣的意思是告诉他，你要想真正认识我的话，我不仅是一个一般的夫子、一般的老师，耶稣是道成肉身，神的儿子到地上做人。如果那一个年轻人、那一个少年的官真正肯跟随耶稣，肯真正尊耶稣为主，他就能得着神赐的福气。但是后来他不肯撇下一切跟随耶稣，他的心里面不肯真正的尊耶稣为神为主，他就忧愁的走了。那么重点我们是强调主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用到良善两个字，是指着神的本性，唯有神是良善的，人没有良善。正像保罗说的，他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人不能被称为良善的。可是主耶稣第二次用在他的仆人身上，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里的良善跟那边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字，在马太福音只有这两处主耶稣用到良善，一次是讲到神，只有神是良善，另外一次就是称赞这好的仆人，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么第三次是在路加福音，我们不必看啊，路加福音有一个比喻，里面耶稣也是讲到一个人到外国去，然后把十锭银子分给十个仆人，然后他们赚了钱回来，耶稣称赞那一些赚了钱回来的，说，好，良善的仆人。主耶稣只用这三次，这三次强调一件事情，这个良善 指着神的生命、神的性情，而那一些仆人们侍奉神，真正让神的生命在里面生活出来，显露出神的良善。我们每一位直奔标杆来侍奉神，一件很要紧的事，不先看工作如何，乃先看你的生命和生活，不是工作和职分，乃是生命和生活。其实神创造人类，他就以这些目的，先有生命生活，再有工作和职分。所以神创造人类，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希望人可以把神彰显出来，把神表现出来，不是物质形象，眼睛和鼻子，神的道德形象，神的属灵形象。神是完全慈爱、圣洁、公义、良善、信实，各样诸般的荣美。神希望人能够把这一些本性和美德彰显出来，所以神所造的人应当彼此相爱，彼此真诚，彼此圣洁，彼此信实，彼此公义，用神的良善彼此相待。但是当人类远离了神，被魔鬼的权势、被罪恶力量所影响，以致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失去了达不到神荣耀的美德和神荣耀的形象。所以保罗就叹息，他说，在我肉体里面，在我里面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什么苦啊。这是保罗的呼声，其实是许多想羡慕良善、追求良善人的一个呼声。神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所犯的罪钉上十字架，流出宝血洗清我们的罪。这是消极一面的拯救，积极一面的拯救，耶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耶稣在父的右边统管万有，凡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他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不仅过去的罪宝血洗净，面对前面罪恶的权势，耶稣的生命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活出慈爱、圣洁、良善、神诸般的美德，要再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所有信耶稣的人，一面来说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一面来说我们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每一个肯侍奉主来到主面前的人，我们不断地仰望我们的主，让他的良善充满在我们心里活出来。刚才我们读的比喻，那些又恶的仆人是什么？耶稣说他们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心中满了嫉妒、满了纷争、满了仇恨，不肯饶恕，就动手打他的同伴，然后和醉酒的人一同的放纵，一同的吃喝。在生活生命中，没有真正尊耶稣为主，没有请耶稣到心里来，没有让神的良善来改变我们这罪恶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已经得主恩惠的人，已经有了主良善生命的人， 要时时仰望主，靠着主的恩典，神的良善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我们到见主的面，蒙主的称赞。在大约200年前，就是大约1813年左右，一位很有名的宣教士李文斯登出生在英国。那么他27岁完成了在英国爱登堡大学的医学训练，是一个医生，年轻的医生。他27岁受感动要去非洲传道，那个时候非洲相当的落后啊，那么他去传福音，去看病医病，想尽各种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啊，废除当时贩卖黑奴的这一些习俗和制度，他救济贫穷，去帮助困难的人，显出基督的爱心。所以当时的非洲人给他取一个名称，说这是一个良善者，良善的人。他们还没有把他称为基督教的传道人、宣道士而已，说这是一个良善的人。李文斯登一共33年在非洲的丛林，在非洲的沙漠，到处传讲主的福音，到处帮助困难的人。他一直不回国去离开非洲，偶尔回去报告就回来。那么到了60岁，他就死在他的床边在祷告中被主接去。非洲的那一些人大家就宣告说，那一位良善者走了，良善者走了他们非常的难过，把他用香膏熏起来因为李文斯登的心在非洲他请他们把他的心埋葬在非洲，然后身体运回英国，成为历史上一个最长的丧礼。因为李文斯登在非洲的中部，他们要步行把他的身体抬到海边才有船运回英国，当时走了9个月路程才到海边。一路上大家在那一边唱李文斯登教他们唱的圣诗，这是一个良善的人生。他的服侍从爱人、帮助人、改善别人的痛苦、救济别人的需要，他当然传福音。不过神非常看重我们良善生活的一面亲爱弟兄姊妹，在神面前不仅热心工作，不仅积极传福音，不仅讲很多道或者探访很多，这些都是好的，等一下我要讲那是中心的部分。不过耶稣面对他的仆人第一个称赞，好，你这又什么，大家一起说良善这良善耶稣另外一次用，就是指着神的本性，神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没有良善的人。来跟随主，接受耶稣基督，让我们这没有良善的得着神的良善，然后天天依靠主，活出神良善的生命，这样子我们能够欢然见主，这是人生应当有的标杆。我们每一天要省察一下，我今天比昨天是否更加良善，是否更加爱人，更加圣洁，更加真诚，更加公义，更有神的美德彰显出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主耶稣称赞的时候说，又忠心的仆人。这个忠心是尽我们的力量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尽我们的力量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刚才讲过，神创造人类，第一造他的形象，第二把他造的交给亚当夏娃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牲畜，海里的鱼，还有花草树木，伊甸园交给人去管理，那是在神的工作上有份。神自己管一定比我们管得更好，神借着我们来管理他所造的，是神给我们荣幸，给我们机会。而神要求什么？要求的是尽我们的力量做最好的献给他，不在乎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本事，我们的条件，只在乎是否尽心尽力。所以主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有的人才干比较大，这是他的本赋，天然本赋，上帝给的。有的人本事小一点，才干小一点都不要紧，才干大一点，耶稣给他5000两银子，才干中一点2000，还有1000。耶稣的要求不是你才干多少，乃是你赚多少。拿5000的人必须赚5000，拿2000的人必须赚2000。这个赚是你尽心照着你的才干，照着耶稣给的本钱去好好的经营，好好的运用。神称赞圣经里面很多他的仆人，不是称赞才干。比方说摩西非常有才干，他在埃及学了一切埃及的学问，神不称赞他的学问，神不称赞摩西的本事。摩西真正的被神称赞的就是忠心。在旧约到新约，神一直称赞这是在他家里面敬忠的人。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侍奉神，他忠心于神的托付，神在西乃山指点他，他就照着耶和华吩咐而行。怎么造会幕，怎么样造里面的幔子，怎么样造外面的板，怎么造那个桌子，怎么造那个灯台，怎么造祭坛，祭司的胸牌什么样子，祭司的外袍什么样子，祭司的内袍什么样子，所有神指示，圣经说摩西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而行，忠心向神，忠心的服侍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一下埋怨没有水喝，一下埋怨没有肉吃，一下没有黄瓜，一下没有韭菜，摩西想尽办法来服侍这些百姓。甚至当一次神都生气了，摩西向神祷告，你千万不要向百姓生气啊，如果你生气要消灭这些百姓，请你先把我的名从册上除掉。摩西忠心的侍奉神，不以他的性命为念，所以神称赞摩西是称赞这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在新约里面，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在加玛列门下受最好的教育，有最好的家庭背景，但是保罗侍奉主差不多三十二到三十四年，他写提摩太书信的时候，他说神为什么用我，神为什么使用我，因为我有忠心来服侍他，因为愿意忠诚的尽力的来服侍神。所以保罗在书信里常说，神要求侍奉他的人，那个执事或者说基督奥秘式的管家，就是要忠心，忠心来侍奉神。弟兄姊妹，这一方面可能我们接触过不少的道理和信息了，不过今天我要从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来跟各位讲三件事情。怎么能够判断出忠心的榜样呢？刚才念过的马太福音25章，现在请你们回来看马太福音第25章 第十六节，第十六节我们一同念，念完之后请你们告诉我两个字很重要，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六节一同念，请。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我希望你们找出两个字，请你们告诉我哪两个字很重要。好，随即答对了，这是我要的哈。如果另外有别的字可能也很重要。一个忠心的人，主耶稣基督讲这一个拿五千的跟拿两千的是一样一样，他们随即。什么叫随即？随即就是不浪费一分钟，他们不肯失去一点机会。这个主人交代了之后，主人走了，主人走了啊，照理说那我们先啊 take 个 vacation 啊，三天五天回来再说啊，他不是的啊，主人一走了，一走马上就去工作，这是两个字，大家说叫什么？随即。心里充满了兴奋，心里充满了荣幸，这是太好的机会，很积极很热切，不要把时间浪费了。弟兄姊妹，什么是忠心呢？忠心就是常常有两个字在我们心里面，请大家说哪两个字？随即啊，把握住机会，随即，等一有机会马上就把握，不要浪费。机会常常一去不回头。当我看穆迪的传记啊，我很感动啊，这个 D.L. Moody 上一个世纪神所大大使用的一位传道人。我们知道他是在芝加哥开始工作的。芝加哥在1871年10月8号有大火灾，整个芝加哥城烧掉了。那么就在10月8号那天晚上火烧之前，穆迪正在领布道会，那个布道会的题目叫什么？叫做如果主耶稣来你怎么见他，如果主耶稣来你怎么见他，那是布道会的题目。他讲完了，讲完之后他就请弟兄会众们说，这样子吧，你现在不要回答我，给你一个礼拜时间，下礼拜你要回答我，如果主耶稣现在来你要怎么办。然后他下台，然后就有诗歌献唱，有一位正在独唱圣诗，正在唱到一半，马路上面救火车的铃声大响，然后整个芝加哥市到处就混乱，然后火越烧越旺，会就散回去，结果那一火一烧烧了几天之久，整个芝加哥城被烧成灰烬了，剩下一点点建筑，那么很多人受伤或者很多人死亡了。经过这件事情，穆迪说，我一生非常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我要让他们等到下个礼拜？许多人已经没有下个礼拜的机会了。他说我犯了大的错误，我不能再等下礼拜，我每一次都要弟兄姊妹马上啊，现在啊，赶快把握机会啊！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不能等到下个礼拜。两个字，请大家回答哪两个字？随即啊，随即，趁着有机会，趁着神给我们力量，神给我们时间，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要随即去做买卖，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把握一分一秒。这个随即除了这样积极把握时间之外，也显明出一种，他是一个里外一致的人，他不是做表面功夫，主人在他才做，主人不在他可以随便，他不是的，主人走了他可以慢慢安排时间，他却是积极的全为主的一种心态，全然为主，没有表面功夫，不是做给人看，主不在一样的就在前面。今天我们都看不见主耶稣基督，我们都还没有等到主再来，还有一段日子，我们大家彼此不知道， 但是主知道，一个随机的心态就是做给主看，让主悦纳，知道那一天主来了，主要说好，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不是给别人去称赞，不是让别人喜悦。那么这一个随机做买卖的人，他心中有第二方面让我们值得学习的是什么呢？他真的是一个为主的一种心态。因为拿了五千赚了五千，拿了两千赚了两千，都全数交给主。我们中文的翻译啊，我们实在看不出五千两千有多少，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很大的数目，在我们中文翻译不好翻，所以连单位都没有。五千两千银子，那是什么单位呢？不知道啊，在原文有单位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分析，我只告诉你们一千是多少啊。这个一千原文是一个 talent， 那么我不想你讲怎么算法子啊，一千按照现在的价钱大约是50万美金，一千的话啊，50万美金。如果你们想知道怎么算，下中午来找我啊，我现在不讲了，因为讲出来没有时间了哈。大约50万美金，所以拿了2000的人，他是什么富翁了？百万富翁，真的了，百万美金啊，那这不是那种小钱啊，不是日本钱，不是印尼钱了，是百万美金，那是2000的，拿了5000的，拿多少钱了？250万。当他赚5000，一共是10000。一万就和现在美金大约多少？500万。如果他心不是专程为神，不是真诚为神，500万稍微拿个10万放口袋算了哈。那主耶稣也不知道嘛啊，10万放这边啊，这边再放10万，那主不知道啊，因为很大的数目啊，很大的数目，但是完全的交给主啊，500万美金，通通交给主。亲爱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诚为主的人，他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不是为自己的名，不是为自己得什么，他真正希望主的心满意，为着主。当他把钱通通交给主的时候，他没有跟主埋怨说，主啊你知道不知道啊，好辛苦啊啊，这几天我都没睡好啊，不是这几天了，蛮长的时间我都没有睡好啊，这个要花多少的计划，多少的劳累还有辛苦啊，才赚到钱。他没有跟主埋怨这些，完全交给主，这是一个忠心的人。再来请各位再找一节啊，这一节呢也很重要，请各位来一同念啊，第19节啊，19节，念完19节，我要请你们告诉我四个字很重要，一同念，请。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好，告诉我哪四个字？啊，过了许久。对了哈，过了许久。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一个真正忠心的表现啊，不是5分钟热度，5分钟都容易的啦。这个5分钟谁都会啊，要过了许久啊，过了许久，他的心没有改变，过了许久，那一个随机的心没有变，过了许久，那个完全为主的心没有改变啊，过了许久，这是很重要的考验啊。摩西80岁被神呼召，忠心侍奉神，大家回答侍奉多久？40年。过了许久，保罗大约公元33年悔改归主，然后就侍奉主。请问这样子吧，我告诉你答案好了，大约是公元67年为主殉道。请问过了多久？过了34年左右，过了许久。保罗说，神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过了许久，我们忠心的意义是肯坚持到底啊，不是做个几天啊， 不是开始热度，乃是长期的。最近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又快要在悉尼开始竞赛了啊！我记得在洛杉矶1984年那一次，有一个非常感人的镜头啊，那是什么？马拉松赛跑，是女子马拉松赛跑。马拉松要跑42公里加上195公尺，42公里加上195公尺，大约从这里还没有到 Newark 机场啊，这蛮远的了哈，我们开车都要开个40-50分钟啊，这么远叫马拉松赛跑。马拉松赛跑女子的跑是很费体力很辛苦的。那一次赛跑里面有一位瑞士的选手啊，这个瑞士选手是一个 Anderson 啊， Anderson 这一位小姐，她跑太热了，太渴了，中暑了，不过她坚持到底。很多人说算了吧，放弃吧，她不放弃啊，一直跑，跑到后来都是恍恍惚惚，慢慢的拖着走了，不能跑了很多人去那里放弃了吧，不要跑了吧，他还是继续，最后跑回到洛杉矶那个试运的运动场，然后最后那一圈慢慢拖，慢慢一步一步的走，最后走到终点，全场9万多观众马上站起来欢呼，欢呼很久很久，欢呼到什么时候？到救护车把他送走才结束。那是一个坚持到底，那是一个真正懂得许久啊，长期去赛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神这一生向着标杆直跑，要有长期坚持忍耐那一种的心智。侍奉主不是一天，侍奉主不是两天，乃是我们一生之久，向着标杆怎样直跑啊，直奔一样的哈，向着标杆直奔啊。如果遇到挫折，遇到苦难，遇到攻击，任何的事情不要停止，要坚持到底，到见主的面，主会说好，你这又什么良善又什么忠心的仆人。最后我要讲见识就要结束了。那么在前面一个比喻，我们不但良善，不但忠心，还需要见识。这个见识也可以翻成智慧，所以有些英文圣经是翻成 wise， 这个 wise 是一种有智慧的判断，是一种很正确的抉择。什么样的人真正有见识有智慧？那就是心中真正等候主耶稣再来，遵照主的旨意而工作生活。因为刚才那个比喻主耶稣刚刚讲过，主耶稣说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要来了，前面讲了很多比喻，讲到挪亚的日子，讲到罗德的日子，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讲到许多许多让人的心灵要警醒预备等候主再来。一个有见识的人，他的眼睛看着主再来，等候主再来，预备主再来。如果你心里面想的是别的，需要转过来，要不然我们所做的许多判断会失去了神的智慧，失去了神的旨意。不但在这一方面要预备好自己，心中不要留下遗憾，任何时刻预备见主。所以有一个基督徒问约翰卫斯理，这一位非常有名的传道人，说卫斯理，如果主耶稣明天来，请问你今天干什么？卫斯理回答说，耶稣明天来，我今天的生活跟昨天一样，天天警醒预备好，我在神面前活着，随时预备迎接我的神。 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态，是一个有见识有智慧的。而不但如此，耶稣说，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被他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那是一个要在神的家里面要分粮，也就是要好好自己明白神的旨意，把神的属灵的粮食多多吸收充满在心里，然后把神的属灵的粮食去帮助需要的人。不一定是站在讲台上面讲道，乃是在你个别周遭的环境，你都是先把神的灵粮来供养自己，分给周遭的人，在家庭中可以让弟兄姐妹父母儿女一同明白尊神的旨意，在其他任何的场合能够如此行。如果神的旨意能够很清楚很正确，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侍奉就会正确。如果不好好吸收灵粮，不好好按时把粮食引导别人，会产生极大的错误。我就举一个例子就要结束了。各位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十字军东征是可悲的一页，从公元大约1100年一直打到1300年，这200多年之间，大约有人计算10次东征，有人讲9次，有人讲8次，这个计算不重要。这些东征都用圣经做他们的支持，呼召基督徒参与收复耶路撒冷、收复圣地的战争。那么里面有很多荒唐的事情，比方说第四次一个法国农夫叫做 Steven， 他说他看见异象，看到什么异象呢？看见一大堆的少年军人能够坐船打回耶路撒冷，他就去读约书亚记，他说他得到异象，约书亚记神的话说，那个时候约柜走在前头，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必要分开这个河水，然后就要进到迦南地美地，所以他们就呼召那些儿童年轻人组成儿童十字军，一队从法国马赛出发，一队从意大利出发。结果马赛出发的这一队，有的是在半路上就病死了，剩下的被俘虏做奴隶。意大利出发这一队，船翻掉了，台风吹翻了，许多人就葬身海底，成为十字军东征里面最可笑最可悲的一页。但是他是有一个人，他去见异象，他不好好从神的话里面去得着神真理的粮食，不好好按着神的真道去实行，结果产生了很大的悲剧。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仆人，要好好的把神的真理存在我们心里，自己遵循神的道，也帮助别人遵循神的道。如果是这样子，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好，你这又什么良善，又什么忠心，又有什么见识的仆人。耶稣基督要称赞我们，然后说我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要把许多事派我们管理，享受主人的快乐，要在永恒中与主耶稣基督一同管理神造的永恒的万有。很多我们今天还无法想象清楚，神的恩惠、神的荣耀、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是太伟大了。最后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无论是哪一个角色，无论是多少才干，5000、2000，我们都是尽心尽力，能够靠主恩典，这一生奔跑的美好，我们将来见主耶稣的面都欢喜快乐。愿你赐福所有属主的人，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